释迦牟尼佛叫这个阿难去找心，啊，就是这个心，啊，这是真心。我看到这几天后面我们有戒缘的那个小桌子上排的那个十法界的图，啊，当中是一个心，万法唯心呐，啊，这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我们的真心啊！娑婆世界是我们心变的，极乐世界也是我们心变的，能变的心是一个，所变的世界是两个，其实不止两个，无量无边恒沙世界不出一心啊！啊！所以《华严经》里面讲一真法界，什么叫一真法界呢？那个自心就是一真法界啊，迷了自心啊，那么人一般把外面境界当作法界，这才有十法界啊。其实法界不止十个啊，十表法，表无尽的意思。因为从数目了，从十，那么又再从头算起了啊，从你看一到十，再二十一到二十，三十一到三十，它是表无尽的意思啊，所以迷了之后啊，法界是无穷无尽的；觉悟了之后，法界是一啊，那就是此地所讲的了，非一非一。这个叫一真法界啊，所以说娑婆一真呢，显出极乐之自性。啊，说以此经啊，分摄语言。应归法性故，佛讲经理是一个，为了啊这个听众对象不相同，所以说法呢就有区别了啊，就有区别了啊。那么这部经呢，他的对象啊，可以说无所不包啊。上面呢，包括了等觉菩萨啊，文殊普贤；下面呢，是卧道众生，连阿鼻地狱众生呢，也包括在其中。真的，十法界里头无所不包啊，所以说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这个是云教的教义啊，所以虽然不是纯云啊，像法华经的时候是纯云啊，弥陀经呢也是顺云教要分摄云。那么诸位，在前面呢，我们曾经提过，莲池大师在当时是有很不得已的苦衷啊。他生在明朝末年啊，明朝天启万历年间啊，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禅的风气非常盛，一般人呢也是瞧不起净土啊。这个莲池大师是净土宗中心的祖师啊，啊，是跟别的祖师不一样的啊。你说到今天，这个一共是十三代的祖师啊，有特殊成就的。只有三位大师啊，第一个是 建立、创造这个宗的，这是净土慧能大师。啊，第二位就是把这个重新中心整新起来的永明延寿。啊，以后传了几百年，慢慢又衰了。莲池大师再把它整新起来。啊，这是净土宗的三大师，了不起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禅的风气非常之深，啊，一窝蜂都修禅去了。那么他也不能得罪人，啊，你得罪人，障碍就多了，树敌就多了。所以说，委曲婉转的说，如果他是本经，是纯元，是极元，大家一定要反对了，反抗了，骂他了。啊，所以他在这个书抄里面，处处引用《华严经》，引用《法华经》，为什么呢？《法华》《华严》纯元，就是把这个《弥陀经》地位提高啊！啊，因为禅对有《法华》《华严》在这，大家不能说，不可以说它不是原教嘛。这个是不得已的苦口婆心呢，啊，就是在了当时的时代，所以一定啊要了解它时代的背景。啊，所以说的这个语气啊，非常的委婉、委曲婉转。啊，真正明了的，他知道啊，《弥陀经》《无量寿经》啊，那是圆中之圆呐，顿中之顿呐。但这个话。现在可以说，现在言论自由，是不是？没有人干涉，在当时不行啊！啊，在当时这个佛教界里头，压力很深，啊，他受了很沉重的压力，啊，所以他只可以说他是分圆，啊，就是他里面有部分是圆教的思想，啊，有一部分是圆教的理论，他可以这样说。啊，这样说，人家还听了说，还勉强能接受。啊，实际上呢，那是圆中之圆。为什么呢？你说藕益大师，他是经过莲池大师啊，把这个净土啊又复兴起来，他是接着的，所以他说的话跟莲池大师就不一样。啊，他讲那个话是《弥陀经》啊，是这个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呀，他就这样说法。啊，这个意思呢，就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啊，把这个弥陀经呢，抬起来，超出了华严跟法华。啊，但是诸位要晓得。如果没有莲池大师打的这个基础，他也不敢说，啊，还不敢说的，啊，所以好像造这个宝塔一样，基础啊，莲池大师也奠定了，他可以往高处去造了，啊，这个才是完全真实显露，啊，所以的应归法性。那么这是这个是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啊，尤其我们在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看到这个藕益大师所注解的，那简直跟华严没有两样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二为华严最后的归宿啊，就十大愿望道归记录。看底下一段，何以佛成道久，若难放矢出家了，何得居言我闻呢？啊，这个疑问呢，自古以来都有， 啊，为什么呢？看看佛教史啊，或者是看了啊这个释迦方志啊、释迦谱，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啊。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那一天呢，阿难尊者出生啊，阿难尊者出生啊，所以他的名字是净饭王给他起的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给阿难起这个名字啊。阿难这个意思啊，中国意思叫庆喜、庆祝、欢喜啊，因为有人呢向净饭王报告啊，这个太子成佛了，这是很大的喜事。那么接着又报告他的弟弟生了个儿子，是双喜临门，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庆喜啊，叫阿难。那么佛成道之后，就开始讲经说法了，啊，开始讲经说法，啊。那么佛是30岁呀成道的，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叫大阿难30岁，啊，大了30岁。佛说法20年。阿难才出家，阿难20岁嘛才出家，跟佛做师者，啊，跟佛做师者。那么换一句话，这个前20年所讲的经呢，阿难没听过，啊，以后嘛，这个20年嘛，啊，这20多年了，佛说法49年了。阿难参与这个法会，啊，怎么这个《偈济经》呢？都说他，啊，如是我闻呢，啊，所以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啊，这个疑问自古以来常常有人提起，啊，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说古为有四义故。这个解释在这里面有四个意思，啊，所以经端呢，阿难可以说如是我闻。曰稳无碍，啊，有四义故，啊，说这个稳无碍。那么又呢，阿难有三，或稳不稳呢，亦无碍故。的确这样的注解我们听了很难懂啊，所以底下呢还要再加以解释啊，抄里面解释了，说一者佛成道已历年20，阿难出家60年方命为师者，虽亲视佛而30年前佛所说经呢，何得具称我闻呢？这是把阿难一段简单的历史说出来，啊，说古达四义，啊，这有四个意思。第一呢，辗转闻，啊，佛过去虽然讲经，他没有听到了，他一些同学啊会讲给他听，告诉他听，啊，那么阿难又喜欢多闻，啊。他也很乐意啊，这个经常向别人请教啊，所以他辗转闻得，如报恩经言，阿难所不闻经呢，从住比丘编闻，或住天子说，这个天就是当年佛的那些护法啊，那个大护法，他们也常常在一起听经啊，听了之后啊，他们也说。说如涅盘经乃弘光菩萨之所流通故，啊，这是在涅盘经里头有记载啊，就是佛告诉文殊阿难比丘啊，告诉文殊菩萨了， 这个阿难比丘呢是他的堂弟啊。那么跟他做师者呢一来，但是20年前呢啊，这个所讲的经呢他没有听到啊。那么就是佛入灭之后呢，阿难所没有听到的经呢，由这个弘广菩萨了来协助他流通啊。所以这是由经文呢依据这辗转文。那么二者呢，佛重说啊，如报恩经言，我乃应佛命为使者，乃求三愿啊。佛叫他做使者，他等于说是提出三个条件啊，其中就有一个条件说呢，就第三个啊，所谓文经啊，请佛重说。那么佛也答应他了啊。所以由过去所讲的他没听到的，有一些是佛重给他说一遍的啊，重说的，所以他有机会听到。三点呢是阿难自通啊，不说他自己也明了啊。如金刚花经言，阿难得法性觉自在三昧，所谓文经自能一持啊，涅槃也云若在若不在自然能解了故啊。实在讲，阿难是大权菩萨实现的啊，不是真正的小乘的初学啊，他也是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啊。好像唱戏嘛，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来帮他唱个配角啊，哪有不明了的道理呢啊。这是完全都通达的啊。这是所以讲他得这个法性觉自在三昧啊。那么什么叫发心觉自在三昧？这个意思是说，悟了发心啊，像我们禅家讲啊，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啊。见性，那么从真性里面呢起的觉悟啊，发现是没有边际的啊，发现也就是真心，没有边际的，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一个人真正见了性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啊。最明显的例子，禅宗六祖啊，他见了性啊，所以他没有听过的东西他都通达，他没有见到东西他都知道。哎，你只要给他一提，他马上就晓得。为什么呢？一切法都是法性变的嘛，你见了性啊，哪有不通达的道理？所以这个见性就重要了啊。人要怎样才能见性呢？一定要定啊，一定要修定啊。在我们这个经里面就是修一心不乱，你就修这个心到清净到极处的时候， 它起的作用啊，就叫照见。心像一面镜子嘛，啊，这面镜子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它就起照见的作用。啊，这个照见呢，就是般若智慧，啊，真正的智慧。啊，十方三世没有一法不知道，啊，他都照见了。啊，你也不说，因为他没有分别，他是平等清净的。啊，你一说呢，他立刻就有反应，他就给你说明事实真相。啊，所以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无知是什么？是他照见的时候。啊，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啊，像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的，他一句话也不说，他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也不落印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别人问他，向他请教的，这是他起作用。啊，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啊，所以诸位啊，要求真知，什么都知道，你先求个什么？先求个样样都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求这个啊，这个无知啊，不是白痴那个无知，不是什么都不晓得，啊，那个白痴啊，那是真的无知啊，他这个是无所不知啊，啊，不起作用的时候是无知啊，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啊。那个白痴啊，是起作用不起作用，他都不知，是不是？那是错误的啊。那么我们要恢复我们自信的智慧德能，就用这一句佛号就可以啊，就可以啊，一定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不但这个世间法放下。佛法也要放下啊，因为你佛法不放下，你还有一桩这个贪念，你的心就不清净啊，心就不清净，所以通通要放下啊，这个才是恢复自信清净心的真路。那么阿难呢，就是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啊，这是大菩萨再来的，所以啊，佛讲一切经他都知道啊，这个不听也晓得啊。第四点啊，是清凉这种上善，因阿难那大权菩萨影响红川，如不思议境界经言，舍利弗啊，目犍连乃至阿难等，借大权菩萨现身闻声，何至于己也不闻也啊？这时。华严宗啊，清凉大师啊，把前面三个意思这种来说啊，那么他说的也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好啊，这个像这个佛的弟子当中啊，舍利牟尼呢都是古佛再来的啊，古佛再来。这个正法了，注释立业运天啊，但是不容易啊，众生没有福，他不信啊，他不相信啊， 所以佛到这个世间来了，谁去追随他呢？换一句话说，哪一个来捧场呢？凡夫不认识他了，也把他看作凡夫啊，不会也捧他的呀。所以才有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他这个佛法才能兴隆啊，一定要有人捧场啊。啊，那么到末法时期，到今天了，众生心里面想的什么呢？贪嗔痴慢，他想这个东西，都是心外求法，所以魔一说法了，哦，徒众啊，成千上万都来了，啊，为什么呢？他要求，啊，他说我给他，啊，我前天在哪里看到一本书啊？啊，上面这个卢生燕呢，戴了是吧？皮卢帽啊，啊，非常庄严呢、啊，啊，说在那设法说什么？讲财神经，大家喜欢发财吗？哎，我就教你们怎么样发财，所以人通通都来了。啊，这是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个是他们自己出版的一个刊物，啊，彩色照片里面，我过去在洛杉矶呀、啊、听说，他到洛杉矶。是弘法，就是讲这个财神经啊，听经的人呢要买票进去，一张票20块美金、哦、人山人海，他了真的发了财了，他真的发了财了啊！我说每个人都想发财吗？想听听啊，怎么样才能发财、结果发财啊，不是听众，是他发财了。所以我们那边的同学告诉这法师，你要这样讲讲，你要发财了，真是、啊。所以正法呢，是要人呢一切都放下的。谁愿意呢？没有人来听啊！啊，叫你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叫你修清净心。这个听众当然就少了，所以诸佛菩萨就要来了，释迦牟尼佛的1250人都是佛与大菩萨来化妆的啊，来唱戏的，甚至于佛的那些护法过往大臣通通都是菩萨再来的啊。你说经常讲这个舍卫国波斯匿王四地菩萨实现的啊，他要不是这些佛与大菩萨们，谁认识释迦牟尼佛了啊？所以正法决定不招摇惑众，不招摇惑众，决定呢不作怪啊，不变这些把戏去诱惑众生，平平实实的来教导啊，所以唯有诸佛与大菩萨们他们来拥护啊，这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这个末法的衰相啊，众生福薄，佛也不来了，菩萨也不来了啊，所以佛法衰了啊，僧团没有了啊，活活的僧团没有了啊，一个人一个道场，实在是不像话了啊。说老实话，佛教里面不是没有力量啊，不是没有钱财呀、啊、都分散掉了啊。如果这些出家人统统住在一起，把这个力量集中起来，不得了啊！啊，一个人搞一个庙，彼此不能够互相合作，这佛法当然会灭掉，这一定的道理。啊， 但谁能够救呢？没有人能救。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摩根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就告诉他，啊，你这个佛法有一天我要把你灭掉。佛笑笑对他说，我这个佛法正法，你灭不掉的。魔就说了，到你末法时期，我叫我这个魔子魔孙呢，通通出家，啊，整个把你渗透掉，把你佛法灭掉。佛听了流眼泪了，啊，今天就是如此嘛。啊，楞严上说的很清楚嘛，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嘛。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闻到正法。啊，闻到以后怎么样呢？自己度自己啊。这个最重要了。啊，我们自己找到一条生路了。啊，我们晓得老实念佛决定往生。所以我学佛，从学佛那一天，我就不赞成建道场。啊，为什么呢？建了道场就有斗争，就有麻烦。我看的太多了。啊，李老师以前跟我讲，我们在建道场的时候，每一个人出钱出力，到外面去拿的原布就化缘呐。个个都是菩萨，同心同力来建道场。道场建好了之后啊，一个个都变成罗刹了。啊，为什么呢？我花的钱比你多，我要做主持，是吧？我虽然比不上你，我比他们都多，我要做当家。啊，寺庙的主持当家怎么来的？谁花的钱花的多，以这个来算的。什么道德什么东西他不论了，甚至于不服气都打架了，啊，斗争了，搞成这个样子。啊，我亲眼见过的。啊，所以这种道场是不建也罢吧。啊，纵然你建好了，啊，到你自己死了以后，徒子徒孙在那斗争。啊，大家在抢啊，大家在夺啊，造罪业，造罪业啊！还有一些呢，被在家人占去了啊，他家里啊，还有些亲戚啊，来了就占去了啊，把这个道场搞得乌烟瘴气，我也见过啊。他自己虽然没有儿女嘛，他兄弟有儿女嘛，啊，什么侄子啊、外孙啊，通通都来了，把这个庙霸占去了，啊，出家人也赶走了，啊，他们在那里每一天在那收香火钱，啊，搞这个，啊，这个是我们末法佛门的衰相。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啊，同修当中有财力的，主张你们提供道场。哎，那提供什么？提供啊奖金，提供修行。啊，主权呢是你自己的，那大家就不争了吧？啊，聘请有德有学的法师来主持。啊，我这个道场不给他，给他就害了他。哎，我请你来做主持。临终来修行，啊，你离开了，产权是我的，啊，你做得好，我多请你住几年；你做得不好，我请你住三年，你走路，我另外再请别人，啊，那么他住的这个，他就乖乖的要学好了，为什么呢？不好，下一次人家三年满了，人家不继续聘请他了嘛，啊，他就有道心了。你这个道场给了他了，他道心没有了，为什么呢？地方是我的，我要做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干涉不了，道心没有了。 啊，所以从前修道人真正有道心，为什么呢？寺院丛林是公家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你真正有道德，欢迎你来住；你没有道德的话，住几天，请你走路，钱袋。啊，所以他一定要守规矩，一定要真正修行，啊，他才会被这个道场啊欢迎，啊，他才能常住得下去。啊，现在是一个人一个道场。啊，我在台湾虽然这么多年了，很惭愧。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碰到我了，他说你从台湾来呀，印至台湾寺，我说我很惭愧，我不知道。他讲给我听，在台湾很多年轻的法师，出家没多久呢，自己找了一些信徒，花了一些缘呢，买了个公寓房子，挂一个精舍，自己一个人一间。他给我讲在什么地方，好像有七八十间呢，哦，都是这样的，啊，装一个电话，哪里有佛寺接洽，他就念经了，啊，念完回来自己一个人享受，啊，不受任何人管辖，都是这样的，怎么得了？啊，所以他对于台湾这个传戒，他很反感，这是燕培法师告诉我。他说：“如果再这样传下去的，佛教非灭亡不可。啊，形象通通破坏了。啊，以前这个出家的时候，五年学戒。啊，你出家剃头的时候，你在常住里至少要住五年呢。哎，啊，你这个基础根基稳固了，你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啊，哪有现在一个人一个道场？”这个不得了，所以这个都真正是好法师啊，啊，才会说这些话了，啊。那么在香港，圣依法师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啊，他常常到大陆上走动，啊，那么大陆上这个佛教对他非常尊重。他有一次告诉我，大陆有一个寺庙啊，这个。已经重新，这个重新呢，在这个恢复了，啊，那么他们不知道里面怎么做法，就请他去向他请教，啊，他们提出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就是寺庙里面常住一个人一个房间呢，啊，一个人一个疗房，圣依法师听到非常反。中国寺庙自古以来都是住广单的，广单就是通铺，啊，他说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门关起来之后他做什么谁看到啊？啊，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决定修不成功，为什么呢？毛病习气，啊，都出来了，啊，所以那大陆上那些见面听他修行人不要站在一块，大家看到你晚上睡觉也是每个人看到每个人，这样才能把无世界的习气，啊，慢慢的断掉啊，这个是对的呀，啊，不是说我们今天物质生活享受富裕了，一个人开个房间，还有个套房，嗯，好是好啊，都是三途卧道去了，不能往西方啊，啊，往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住通铺啊，住广单的，啊，你又不说别的了，你要住通铺，我想最低限度啊，你每天早晨被子会叠得很整齐的，否则的话一看那个乱七八糟的事，你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啊，但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呢，他就不无所谓了，他房门一关谁也看不到，啊，就是这点偷懒的习气他都会改过。所以圣依法师讲的很有道理，他说修行人住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不可能有成就的， 所以他反对啊大陆上这个新兴的这个寺庙的时候建这个疗房，他不赞成。啊，那么大陆上的人也真听他的话，啊，这还是从前老方式，这是对的，很正确。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佛的这些弟子啊，乃至于护法，都是诸佛菩萨实心啊，可见的真正有道心的，不在乎名利，不在乎地位，我们只要把这桩事情做好就行了啊，像唱戏一样，徒弟学生唱主角，老师呢在旁边敲边鼓，跑龙套，跑龙套，他老师啊，不在乎这个身份地位，一定要把这一台戏唱好，那么佛法住在这个世间，一定要能真正利益众生，要以这个为着眼点，学自己的明文理养啊，佛法就行了，所以佛法是私道啊，这个很难呢、现在传法不容易，现在人什么呢？讲感情，信徒怎么要拉信徒，要给信徒好脸色看，要巴结信徒，那个信徒才来。你要是稍稍不巴结他的时候，哎呀，那个庙里的人对我那么好，对我那么客气，我为什么到你家来啊？我到他那去不好吧？这从前李老师在台中就非常感叹，台中的莲友啊，被别的人拉走了。为什么呢？人家那个道场啊，宾至如归呀、还要伺候的无微不至啊，舒舒服服的呀。李老师呢，讲经说法，天天骂人，算了。为什么天天骂你？那你捧我，我后边来听你骂了，是吧？走的跑掉好多啊，真是感慨万千啊！所以我想的这千佛拥护共同把这个佛正法了，在这个世间建立这是我们同修应当要记住的应当记住的。所以我们这个道场。不拉信徒能到这个地方来共同研究，大家都有福报没有福报的他不能参与这个盛会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